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五次全会结束之后的第二日，即是2026年的1月16号，中共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从中共央视报道现场的画面看到，2026年军纪委扩大会议只是有两名上将出席，其中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就坐在主席台上面。中共上将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贤和11名中将就坐在台下面的第一排那里。而2025年1月的军纪委扩大会议一共是有14名上将出席，包括主席台上面的何卫东和张星文，主席台下面的许学强、徐喜宁、黄秀斌、陈辉、徐西盛、凌焕新、黄仁华、何宏军、徐德清、郭普孝、李伟和张洪兵，另外还有10名中将出席。韩胜贤是2025年12月新晋升的上将，亦就是说出席2025年1月军纪委扩大会议的14名上将，只是有张胜文一个人出席了2026年1月的会议。另外的13名上将缺席了2026年的军纪委扩大会议，其中何卫东、黄秀斌、黄仁华、何宏军、张洪兵五名上将已经是官宣落马，许学强、徐喜宁、陈辉、徐西盛、凌焕新、徐德清、郭普孝、李伟八名上将之前亦都传出被查或者是出事的消息。在2026年军纪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张星文说，过去一年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2026年要以更高标准、更实的举措推进军队反腐败，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张星文在军纪委会议上释放了军队清洗升级的信号，或者是意味着2026年还有更多军方的高级将领将被通报落马。2025年四中全会前后至到年底，军方3个月内三轮大清洗，有11名上将接连被官宣落马，几乎都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军中的系将领。中共四中全会前夕，2025年10月16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公布披露，武警司令黄春宁上将、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委高大光中将、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中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2025年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公布，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前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前常务副主任黄秀斌、东部战区前司令员林向阳、陆军前政委秦树同、海军前政委阮华智、火箭军前司令员黄厚斌、武警部队前司令员黄春宁九名上将涉嫌严重职务犯罪，已经被开除党籍和军籍。2025年10月2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公告，8人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包括5名高级将领，他们分别是何卫东、何宏军、军委政法委书记黄仁华上将、武警政委张洪兵上将、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长黄鹏中将。中共20届四中全会于2025年10月20号至23号召开，有22名上将中央委员缺席，其中包括上面讲的已经官宣出事的10名上将，另外包括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西部战区司令汪海刚、北部战区司令黄铭、中部战区政委徐德清、陆军原司令李乔铭、海军司令胡宗铭、火箭军政治局委员徐西盛、 火箭军原政治委员徐中波、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原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信息支援部队政委李伟12名上将。在军队清洗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异常缺席四中全会和军纪委扩大会议的超过10名的上将或处境高危，他们是不是会在2026年官宣落马，将是中共高层内斗以及时局动向的看点之一。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用三高代谢补，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1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入咗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跟住我哋讲下中共官媒军部用习近平嘅语言嚟约束习近平。1月18号，中共人民日报喺头版头条刊登咗题目为《坚持依法治国》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文章，副标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党员干部守规奉法履职尽责。中共军网即刻转载了这篇文章，刊登在仅次于头条的位置。文章一开头就引述习近平在1月12号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内容。习近平说，要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无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无例外，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大电的高压线，一把手要带头执行制度，要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和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无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无例外，并且一把手要带头执行。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名义上的一把手，自然亦不应该例外。在具体讲明为什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要统一之后，文章在最后又提到法治国、依规治党必须揸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习近平是不是亦在这个关键少数中的一员呢？想必关注中共政局的人士都不陌生，习近平在2012年走上权力最高峰之后，亦高举法治的大旗，在五年间尽力推行依法治国，并针对江泽民和曾庆红掌控的公安政法系统进行了清剿，在反腐败的名义下整低了众多迫害良善的各级官员，还废除了劳教制度，实行有案必立等，赢得了部分民心。不过江派周永康在各级公安系统的余业就时不时地兴风作浪，违背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案例依然不断出现。当时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的赵鑫案。 山东的玉武案和北京的雷洋案都引发了众怒，舆情汹涌。而且在具有江派背景的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的领导下，公安部督办了不少迫害人权的案例，包括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都和习近平提倡的依法治国背道而驰。为了进一步呼应民声，2017年10月在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里面出现了19次依法治国，其中说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一场革命，并提出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够有超越宪法的法律特权。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部，但是或者是受中共邪灵影响太深，或者是受到中共体制裹挟，又或者是不希望失去权力，习近平和江泽民派系达成妥协。十九大习近平推出了所谓的新思想，还被打造为新核心。之后半年几，在主管文宣的王沪宁的操刀下，习近平被捧上了神坛，吹捧他的歌曲、研究课题、文章、书籍相继出炉。在为马克思招魂的同时，亦不忘记宣传习近平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新体验。在一专独大的情况下，在习近平在军中党内全力提拔自己的亲信下，习近平给中共各级官员做出的示范就是权大于法，法律和中共党规根本没办法约束习近平和政府各级高官，所谓的依法治国更加是成为摆设和笑话，民主法治以更快的速度被抛在一边，针对信仰者的迫害仍然在持续，维权律师仍然被打压，上访的民众仍然被戕害，民众的利益仍然大面积被侵害。或者亦可以说，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既不受法律的约束，亦不受中共党规的约束，而且随着他的权力欲的进一步膨胀，一尊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他通过修宪在20大成功第三次连任，还在闭幕式众目睽睽之下，将质疑人事安排的前党魁胡锦涛强行架出会场。理解了曾经习近平的地位，就可以明白18号《人民日报》这篇重磅文章剑指何方，而首要剑指的对象就是习近平。而文章巧妙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用习近平的讲话约束习近平，即在种种迹象表明已经丧失军权、党权的习近平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最为重要的是习近平要遵守中共的党规。不过《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在约束习近平的同时，亦在这里告诉外界听，党权仍然是大过法律。文章说，通过法定程序令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全面依法治国正确方向。问题是，如果法律是中共而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不保障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法律不是恶法是什么呢？这样的依法治国有什么意义呢？除了《人民日报》之外，1月19号中共军网军部强军讨论版下面亦发表了题为《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的文章，亦引用没几耐之前习近平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发言里面的一句话，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头脑清醒，严格自律，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 如林如理，谦虚谨慎，这个是不是亦在度暗示习近平亦要这样呢？亦要安守本分呢？从近期官方媒体军报的多篇文章都可以再次印证习近平的权力被弱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官方释放的信号仍然是控局者仲未打算放弃中共这个邪恶政权，似乎仲认为通过自身的改良可以拯救危局。其实中共内部早就有有识之士指出了中共唯一的出路，2015年去世曾经指导并在怎样解决农村问题上影响过习近平、王岐山等人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治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在晚年那时频繁地呼吁政治改革，对民主、自由、法治等多有论述。这些论述包括民主的细节不可以照搬，但民主的一般可以通行于一切现代化国家，政府行政应该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一个昂贵的政府组织是不能够取得人民爱戴的。历史证明，哪个社会能够发扬民主、尊重自由、明晰产权并予以法律保障，哪个社会就能够取得不断创新的活力，领先实现技术革命和制度变迁。他还说，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搞群贤堂，不能够搞一贤堂。简言之，现在的执政者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走法治民主的路，而这个法治的前提绝对不是坚持中共的领导，因为坚持中共的领导就没办法改变党大于法的现实，就没办法真正实现法治。目前天意早已昭告，中共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继续保党者的结局亦就不用说了。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